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在职场当中我们的福音使命的问题。基督徒在这世界上不单单只是为了自我的享乐，而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呢，就是参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护理，也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上帝要我们治理这地，意思是说上帝邀请我们来参与他护理的工作，来和上帝一同的来护理这个世界。那第二个使命呢，我们称之为大使命，也就是参与上帝对这个堕落世界的救赎，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给这个失落的世界。那为了履行这两个使命，其中在职场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生当中大多数的时间恐怕都是在职场当中度过的。在你每一周，甚至在你每一个工作日，你有大多数的时间在你清醒的时候都是在职场当中所度过的。你建立了许多非常深刻的人际关系，非常持久的彼此之间的连结也是在职场当中发生的。那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调整我们在工作当中的状态，也好好调整我们对工作的看法。那这个月因为是五一劳动节缘故，所以我们这个月我们会用五次来讲关于工作的事情。过去已经讲了三次，第一次我们讨论了工作，我的工作是世俗的吗？很多基督徒会有这样想法，牧师的工作是神圣的，而我的工作是世俗的，这真的对吗？所以在这次我们来看了工作和上帝的关系。第二次我们的讲到的主题是但以理得王喜悦的秘诀。但以理他如何能够在一个被掳的一个外邦的文化当中能够得到历任的君王的喜悦，被大大的使用，他的秘诀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次我们看了工作和老板的关系。上周第三次我们谈了除了薪水还有成长。那工作仅仅只是为了赚一份薪水吗？除了薪水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隐形的收获呢？甚至那个无形的收获是比那个有形的薪水更为重要的。那次我们看了工作和自我成长的关系。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四个讲到的题目，就是你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工作当中我和同事的关系，在工作当中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呢，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彼得前书是写给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当时散居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基督徒。而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文化存在两个很重大的问题，对基督徒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文化是对基督教非常非常敌对的。罗马帝国不喜欢基督教，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也不喜欢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待会儿看。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当时罗马帝国他们的社会道德世风日下，整个罗马帝国的道德状况非常的糟糕。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他谈到当时社会当中的一些状况。我们把圣经翻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其实在彼得前书当中有好多处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面对着来自于整个罗马帝国的文化的一种敌对的状态。 为什么他们会对基督教会有一种敌对的状态，甚至这边谈到有一些人在社会当中，他们甚至会去毁谤，去造谣基督徒，说他们是一群不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新生的基督徒群体并不了解。在当时社会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群人，他们自称为基督徒，那通常人的反应就是对一个未知的一个群体，对一个未知的事件，人常常会有一些莫名的恐惧，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第二呢，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当时罗马帝国的普遍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异。什么很大的差异呢？当时的罗马帝国他们是普遍是多神论的，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无神论的世界，他们是一个多神论的世界，是有很多很多神明的世界。当时在希腊的神话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神，而基督徒所敬拜的却是独一的上帝。一边是相信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神，但是另外一边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那相信有很多上帝有很多神明的人，他们会怎么想呢？因着人的骄傲的缘故，他们会觉得我们相信多神的人是比较包容的，我们比较多元，我们比较有包容性，而你们呢，你们只相信一位神，你们显得非常的狭隘，你们显得非常的排他，你们显得非常的有限。所以当时普遍罗马帝国的很多人对这群相信独一真神的人觉得他们是一群很狭隘的人，不太喜欢他们。第三，当时社会普遍流行对皇帝的崇拜，也就是对凯撒的像的敬拜。因为当时作为一个有限的人，他不能够同时出现在罗马帝国每一个地方，所以怎么办呢？就通过铸造他的像，所以每一个地方放一座他的像，那所有地方的人都要对这座像来敬礼，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对皇帝的尊重和敬拜。那对于多神论者来说呢，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无所谓，因为反正已经拜了这么多神了，对不对？再多拜一个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就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会怎么样？基督徒来说，他们当然坚决的不愿意配合，所以呢，就似乎让人感觉这个基督徒的群体似乎和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政权存在一些对抗性。当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那最后呢，基督徒的那种圣洁的生活方式也让当时的那些非信徒感到格格不入。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所说的。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方式怎样让那些非信徒感到不爽。第四章三到四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光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就是说，在一个基督徒在归信主之前，他也和他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过了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边说就是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拜偶像的事。基督徒在没有信主之前和非信徒的生活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基督徒觉得这一切已经够了，基督徒现在要悔改，要信耶稣。但是当基督徒不再和他过去的那些朋友这样子去做的时候，那些过去的那些非信徒的朋友他们会怎样？第四节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所以这是当时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整个罗马帝国在文化上的一种敌对。整个罗马帝国的文化总体上来说不太喜欢当时的基督徒，不太喜欢当时的基督信仰。那第二点，就当时基督徒面对的问题，就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道德风气非常的糟糕，所谓世风日下。在那个时候 啊，他们的纵欲主义，啊，他们的婚外性关系，他们的出生的婴儿不想要的话就可以随意的抛弃，就可以随意，就像他们有垃圾场专门就丢这些不想要的孩子，很让人难以想象。然后当时的同性恋比今天还要普遍，比今天还要流行，所以当时的整个罗马帝国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甚至是一个肉欲横流的一个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当然对基督徒他们会也有很多的敌对。这是不是和今天中国教会所处的社会文化有一些相似？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同样也面对着这两个危机，这两个问题，同样我们面对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不理解和某种程度上的排斥，以及今天中国社会也是在一个非常道德迅速滑坡的阶段当中。今天的中国社会如何敌对基督教信仰呢？虽然比起十几年几十年以前已经开明了很多，坦率说今天中国社会对基督信仰已经开明了非常多了，但是在很多人的心里面还是深深的把基督信仰和宗教愚昧和宗教迷信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人心里面谈到基督信仰，谈到基督教，总是觉得这是愚昧，这是迷信。在过去的两周当中，我们教会举办了两场科学与信仰的讲座，这两场讲座都是座无虚席。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许多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疑问，很多人在这方面哪怕他是一个对基督教非常有好感的慕道友，甚至是一个根基还不太深的初信者，其实对这方面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疑问，那更不要说普罗大众了。那再加上过去很多年来所宣传的所谓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所以呢就给整个基督信仰贴上了非常多的负面的标签，以至于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马上就会遭遇来自家庭的反对压力甚至嘲讽。那我认识一位弟兄，当他告诉他父母信主以后，他父母甚至连夜然后从外地赶到上海，然后把他的圣经用火烧掉，然后坚决的就是禁止他信耶稣。当然他后来成为了传道人，不是我，另外的一位弟兄。那我还认识另外的一位姐妹，然后她是信了主以后非常的高兴，是复旦的一个学生，信主以后非常的兴奋，然后她就回老家去给自己的父母传福音。她父母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非常的害怕，然后就把她软禁起来，然后不让他回上海，也不让他去读书，除非他愿意放弃他的信仰，否则他父母觉得说你剩下的几年就是复旦的书也不要读了，他觉得这女儿这辈子就要废掉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对整个基督教信仰还是存在许多的误解。那虽然今天已经有很多的父母表面上看起来比刚才那两个例子要开明了很多，不会有这么剧烈的一种逼迫，但是呢在内心深处的光景其实还是差不太多。很多父母对已经信主的孩子免不了会关照几句，一种说法是有个信仰是挺好的，不过呢不要信得太深。不单如此，不单来自于家庭，那在一些公司当中如果遇到做假账卖假货或者小团体，或者是经常需要去夜总会招待一些去应酬一些的客户，或者是无止境的周六周日加班，在这种处境底下基督徒当然会感到十分的艰难。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在职场的环境当中还时常会遭到冷嘲热讽。不单如此，那整个教会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道德的风气日益的恶化，这个其实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单单从职场上来看的话，今天每个行业都觉得自己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公司都觉得自己的生存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一谈到生存呢， 对于实用主义导向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就很容易给自己一个道德台阶下，为了生存，所以没办法。所以呢，为了生存，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瞬间就被合理化。无论是毒奶粉，是假新闻，是虚假的广告啊，虚假的医疗广告，学术造假，或者卷钱跑路的金融公司，那这些事件一旦被曝光出来，就好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被曝光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公司还继续在巨大的利益的驱动底下，在所谓的生存压力这样的一个借口底下，继续不断的做着很多的啊不道德的事情。那基督徒在这样的职场的环境当中，在众多的潜规则的底下，当然也会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当时上帝就借着使徒的彼得写信，就写了彼得前书这封信给当时的教会，当然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教导上帝的百姓如何在这样的社会的环境底下积极的做出回应。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教导，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借着这两啊，借着这四节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基督徒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底下应该怎样做出积极的回应。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一九到十二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边的经文首先就是在提醒我们的身份，这边经文谈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又说到，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这段经文当中用了一连串的词汇来提醒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自我的身份认同，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会有一些自我的身份认同。当我问你是谁的时候，当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复旦的学生，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我是某某孩子他妈，我是上海人，等等等等。你可能会有一串的回答，当你有这些回答的时候，这些回答就是你的身份认同。所以当有人问你是谁的时候，你会如何回答呢？想一想，不同的身份认同就在提醒你你是谁，提醒你你的社会关系，你的权利和义务，甚至你的价值。虽然一个人会有好几种身份，但是通常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只有一种身份会成为你最主要的身份认同。比如说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的身份认同可能是我是一个职员，或者我是一个部门经理，为我的老板效劳。但是当你下班回到家里呢，你可能就会切换成你妻子的老公，孩子的爸爸，然后你爸爸的儿子。当你挤在地铁上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个无名的路人甲，但是当你上了微博，你可能又换上了一身马甲，变成了一个 ID。 大多数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不断的切换着我们自我的身份，我们的角色，不断的疲于奔命，应付各种角色所带给我们的要求和挑战。到最后呢， 就完全换到最后完全的迷失了自己，在这个现实的忙碌当中，我们越来越忘记自己那个属天的身份，我们很容易变成好像一个变色龙一样。有人有见过变色龙吗？变色龙无论它到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它很快就会适应那个环境。它是如何适应那个环境呢？借着变得和那个环境一样，到了红色的环境它就变成红色的，到了绿色的环境它就变成了绿色的。为什么它这样做？它为了自身的安全，它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安全，它就让自己变得更加像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在这世界上的人也常常是这样，为了安全渐渐的就变成和周围的环境一样，被这个堕落的社会所同化。当你和整个社会堕落的文化一致的时候，你是最安全的。但是彼得前书2:9-11，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如今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虽然这个身份对于很多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是不太容易记得的，我们常常在职场当中，在家庭当中，当我们有各种情绪的时候，当我们在各样压力的底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了我们属天的身份。这是为什么圣经彼得前书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次的提醒我们。这边谈到我们是谁呢？首先谈到我们第一个身份，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拣选的，是上帝在芸芸众生当中，在众多的人山人海当中，上帝拣选了你。这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事情，我们被上帝所拣选。可是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们呢？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让我们显出我们的与众不同吗？这篇经文谈到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教我们去宣扬那位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是谁呢？就好像上周我们在彼得后书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坚信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把耶稣基督的美德和荣耀宣扬出来。那我们如何去做这件事情呢？如何来让我们能够去宣扬他的美德呢？这边经文谈到就是另外两个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乃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当我们认真的去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去做一个圣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成为上帝的百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这几种的身份一一都说明。那当然其中的大多数的身份是我们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但今天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点，就是这边所说到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那有君尊的意思是什么？有君尊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元首，一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祭司。但是另外一方面表示我们也在启示录里面谈到说，我们也和他一同作王，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有王身份的人。但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重点在那个祭司这两个字上面。因为这两个字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当中是让人感到非常遥远的两个字。祭司到底什么是祭司？祭司到底是做什么呢？那一谈到祭司，很多人会想祭司是干嘛的？就是杀一些小动物然后又来献祭的， 祭司是不是就是干这个呢？那如果圣经说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好像你对那些小动物下不了手。祭司到底是干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祭司首先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可以理解吗？首先他们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一群人，也就是说这群人是和别的人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就好像这边的经文说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群人圣洁的意思就是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与众不同的。这群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那这群人他特殊使命特殊的任务是什么？也就是说祭司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上帝为什么把他们分别出来呢？上帝要让他们成为上帝和世人当中的中间人。所以祭司的工作第一方面是代表世人来向神献祭，代表世人向上帝献祭。那在旧约当中，他们当然就是通过牛羊的祭来向神来献祭。但是到了新约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来献什么祭？
将身体献，
将身体献上，哦，很不错。然后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就在我们刚才的看到的第二章的经文当中，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了圣殿，可以理解吗？圣殿就是献祭的地方。不单我们成为一个献祭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在向神献祭，所以我们成为了一个献祭的地方。但是不单如此，我们也成为了献祭的祭司。这边说作为圣洁的祭司，我们不单是献祭的地方，不单是献祭的祭司，而且呢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谈到，就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成为了献祭的地方，我们成为了那个献祭的祭司，最终我们也成为了被献祭的那个祭物，全部都是我们。这让你想到什么？耶稣基督，对吗？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真正的圣殿，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也就是那个一次性献上那个永恒救赎的祭的那个祭物，上帝的羔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进入了基督的里面，我们也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也和基督成为了一体，好像他就是我们的头，我们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一个身体。所以这就是在新约当中我们要向神所献的祭的概念。作为祭司，那一方面我们要代表世人向神献祭，但是另外一方面祭司还要做一件事情，祭司需要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祭司不单单只是自己向神献祭，自己与神建立好的关系，祭司最重要的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职责就是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当时上帝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了利未支派，在利未支派当中又特别的拣选了亚伦的后裔来做祭司，而他们所献祭，他们的工作不单单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也需要为以色列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来献祭，他们需要帮助以色列的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来到上帝的面前，帮助他们能够就是啊罪得赦免。不单如此，那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成为上帝的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我们要让这个世界上那些还没有认识福音，还没有和上帝和好的人群，那些族类来认识上帝，帮助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帮助他们能够认识那罪得赦免的福音。 这个也就是在今天经文所说的，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单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不单单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如果上帝拣选我们基督徒只是为了每一个基督徒个体个人的益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拣选以后就让你马上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一辆车开过来，或者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啊，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可以去到天堂里面，对不对？不用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了。那如果上帝拣选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己，那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你就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你安息了这世界上一切的劳苦。但是上帝为什么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留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马上就被主接走了，那你的家人谁给他们传福音？那你身边的同事谁给他们传福音？你可以理解吗？他们非但不会信福音，相反他们会觉得哇，信耶稣是好可怕的事情，谁信耶稣谁就所以说上帝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在家庭在职场当中的使命。我们来想想，今天在这世界上，今天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如何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如何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标准答案你是说，当然是通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确没错。可是他又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呢？当然就是通过他身边的基督徒，可以理解吗？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是通过自己身边信主的家人认识了福音，因为在你的家庭当中有一些人是基督徒，已经成为被拣选的人。可是今天也有很多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他家庭当中是没有人信耶稣的，有没有？可能在你们家庭当中也有这样的状况，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人信耶稣。在你信耶稣之前，你也从来在你的家族当中没有听说过关于基督福音的事情。那这些人，这些在家庭当中没有人信耶稣的人，他们如何有机会听到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他们身边的同事，你可以理解吗？虽然我们也常常会去做一些像陌生人传福音的活动，但是坦率的来说，那个活动更多的是锻炼了我们自己，操练了我们的胆量，操练了我们的信心。但是从果效，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信赖的关系越来越脆弱。你在马路上随便拉住一个人说，哎，然后可不可以听我说几句话，别人可能会非常的害怕，人家会躲得你远远的。就算他是一个非常有绅士风度的人，耐心的听完你讲的，但是他心里面那个防备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不管是在中国社会，在别的国家的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诚信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但是如何是一个更好的他们听到福音的方式，认识福音的方式，恐怕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在职场当中，通过你身边的同事。因为在同事的关系当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环境当中彼此的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他知道你是个怎么样的人，越来越他能够建立起对你的信任，越来越他愿意向你敞开心，把他的内心当中的真正的想法，把他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难处，把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在思想上的挣扎来告诉你。所以在职场当中，恐怕是对那些家庭当中没有人信耶稣的人群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举一些例子，在我们教会当中，我想问一下景明，你是怎么信主的？然后在职场当中，对不对？会动传给你的。玉珍呢？
是那个
文静，对吗？ 然后当时你们在一个公司里面。玉伟呢？然后最早是谁把你带来教会的？啊，小光对吗？也是在职场当中认识。小光又是谁介绍的呢？是小华大哥介绍的，对不对？然后丽丽呢？奥尔对吗？也是在职场当中。那哇，王涵姐妹今天不在，包括海静对吗？是李娟带来的。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啊，刘建武弟兄，然后是他也是玉伟带来的，请坐啊。是，然后季风是谁传的？王燕传的。立中是谁传的？啊，苏菲姐传的。赵阳、王浅、燕燕是如何知道我们教会的？
王二姐
啊，文静。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职场这个管道，其实帮助许多的人认识福音。借着职场的这个管道，帮助很多的人可以来到教会。那如果我们把学校也当做一个特殊的职场的话，那恐怕就更多了。我们当中恐怕有更多的人是通过身边的同学传福音而信主，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我们既然上帝把我们放在职场当中，要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让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福音，认识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如何来做呢？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祭司呢？一个忠心的祭司呢？在今天经文当中，他说到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段经文当中谈到最重要的四个字，品行端正。如何在职场当中做一个好的见证？一方面我们当然需要斗胆的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这样子够不够？显然是不够的。基督徒在职场当中要做一个好的见证，最重要的四个字，品行端正。什么是品行端正？如何品行端正？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我们一同来思想。第一，就是积极的工作态度。积极的工作态度，在职场当中，基督徒，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是说一个和神有美好的关系的基督徒，最有魅力的一点是什么？
品行端正。
哦，对，品行端正。更具体来说，在工作的态度上面，基督徒的工作态度可能跟这个世上的人会有些不一样，因为这对世界上的人来说，工作很简单，就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赚钱，钱多很 happy， 钱少很多的埋怨，所以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愁苦。而且基督徒工作的时候，我们上周谈到，不单单只是为了薪水，我们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一个目的，就是为神而工作。因此我们工作会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认真。或许你会觉得，哎呀，真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做到那么好。不过我相信圣灵多多少少已经在你身上是有一些工作的，多多少少很多的基督徒在这社会上的工作的态度会显出和世人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哪怕在你看来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点点，可是在他的眼里看来却是魅力十足。这个方面我们今天不会花时间谈太多，因为在过去的三次讲道当中我们都谈到为上帝而工作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或者你想要温习的话，我们有之前讲到的录音。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学会这件事情，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这件事情是让世人十分钦佩的，这件事情也是让世人十分不能理解的。正是因为他十分不能理解，但是他又十分钦佩，所以他很想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了解你，也因此他能够更好的来了解福音。这是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要谈第二件事情，叫做言而有信。言而有信，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无信则不立，信用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恐怕在尤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是最最珍惜的，最最宝贵的。为什么最最宝贵呢？因为物以稀为贵。因为在今天中国社会当中，包括在职场当中，恐怕最最缺少的就是信用。很多的人啊，漫天会说很多的大话，但是结果却一个也做不到。举一个反面例子，如果你曾经跟卖房中介打过交道的话，恐怕你就会在这方面对这个行业完全失去信心。然后恐怕你可能很多人你会在网上去搜索一些的啊房屋的行情，然后你会搜到一些房子，哇，极度的便宜，然后打电话过去问，他说不好意思，写错了。然后呢，他说有另外一套房源，你感不感兴趣？然后他就开始跟你啊非常热情的介绍另外一套房源，然后这个时候，你很聪明的就会发现，你已经被钓鱼成功了。但是社会当中，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信任的危机。恐怕这是为什么今天啊，支付宝会成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成为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工具，解决了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买和卖之间的那个信任的危机。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圣经上说是无谎言的神。主耶稣教导说，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也是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主耶稣常常跟人说话的时候，常常好像是口头禅一样，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对不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就是耶稣讲话的风格，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任何的夸张，没有任何的多余的啊一些的东西。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你答应了你的上司，答应了你的客户或者你团队同伴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恐怕你会忘记。不单记录下来，而且要尽力做到。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你还没有完成之前，你就经常性的来跟进和向对方汇报进度。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让对方知道你正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如果最后那件事情做成了，你在对方心目中的那个信用积分就会上升了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真的努力了但是没有做到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已经努力了但是没有做成，今天很多的人我发现一个做法就是不了了之，做不到就算了，然后没有任何的交代，没有任何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如果我真的答应了对方但是没有做到，我要尽早的告诉对方，在这个事情我已经看到我做不到了，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对方还有别的途径，有别的资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我尽可能尽早的告诉对方，很抱歉，我这件事情我答应了你，可是我已经努力过，我做了哪些尝试，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希望你赶快想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尽早的告诉对方，并且要认真的道歉，并且需要解释，告诉对方你为什么做不到，你做了哪些的努力，做了哪些的尝试。如果有对方有了损失的话，你要尽可能的去赔偿对方的损失，因为你已经承诺了。什么赔偿损失呢？有可能是一笔钱，但是也更可能是我买一个小礼物送给他，或者是我请他吃一顿饭。但是 以我的一些损失来表达我是非常认真的，对我说的话我是非常认真的。这是对我们所说的话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们看一个电视台或者你们看一档电视节目，这档电视台如果经常在播放虚假广告的话，你会相信这个电视台其他的广告吗？你可能不任何广告你都不会相信。但是如果你看一家电视台，它的每一个广告都是非常真实的，它的每一个广告都是非常反映事实真实的情况的，那你会怎样？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可信的，你会觉得这个媒体是非常可信的，我会觉得这个媒体是非常负责任的。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要成为上帝的祭司，我们要向人传讲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一个福音的信息，关于那个人对方生命灵魂的信息。若是你在别的小事上你说了满口说了很多的谎言，或者你说了很多的话是废话，是说了但做不到的话，对方以后还能够相信你说的话吗？都是这样的话，你传福音就没有任何的果效了，因为别人没有办法相信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基督徒会问一个问题，那如果什么谎都不能说，很多基督徒说真的吗？那白色谎言可不可以说？我可不可以说白色谎言？首先谎言竟然也有颜色。什么是黄色白色谎言呢？也就是说是善意的谎言，我是好心所以我说个谎言，这个可不可以呢？你说善意的谎言的时候，对方知不知道你在说善意的谎言？有的时候不知道，但是有的人他会知道，然后特别是当你说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听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你在说善意的谎言，但是 一方面觉得你人是不错，可是这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可以说善意谎言的人的话，那你所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会不会也是善意的谎言呢？你跟我说人死了以后其实不用害怕，人死了以后其实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可以上天堂，会不会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要安慰一下我呢？能明白吗？如果你是一个道德底线是可以讲善意谎言的人，那我如何相信你说的福音不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还挺美好的世界，虽然我现在压力重重，不过你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来安慰我，让我觉得活下去还有盼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连善意的谎言都不要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虽然这样子说话的风格会让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会让有些人感到甚至被冒犯，然后有的人问你说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然后你说没有没有，你这个人挺好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虽然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有的人会感到不舒服，有的人会感到被冒犯，但是那个人从心里面他开始相信你说的话，他从心里面相信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所讲的话是有分量的，你所讲的话你是会认真负责的。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媒体。今天我们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其实我们早就是自媒体了，在几千年以前我们就是自媒体，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所以说人无信则不立，如果一个人他有信用别人都相信他，一个人他言而无信没有人相信他。一旦别人可以相信你，相信你的话，你所传讲的福音就变得更加可信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如果你不时的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为了你一些好的一些小利益而说一些谎言，那恐怕你就是在羞辱耶稣的名，也就是在为福音的可信度在打很多的折扣。所以顺便提醒一下养育班二的同学们，你们答应做的作业别忘记了。第三件事情我们要说的，第一是 积极的工作态度；第二，言而有信；第三，品行端正。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远离职场的试探。职场当中有没有试探？职场当中有，而且非常多的试探。我们今天就看其中三个方面：钱、权、色。钱、权、色。首先我们来看钱。职场当中跟钱的试探有关的是有哪些？首先报销的问题。首先报销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当你向老板填报销单的时候，不管是打的的报销、出差的报销，或者是其他费用的报销，或者你去采购那些东西，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试探。你到底要写多少数字？通常很多的店家他也愿意给你写大一点的数字，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好不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陷入到那个试探当中，你自己良心会受谴责，而且一旦东窗事发，没有人相信你。其次，贿赂或者回扣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因为一旦你收了这个贿赂，一旦你拿了回扣之后，你就被绑架了，之后你就已经和那个给你行贿的人、给你回扣的人，你们两个就在一条船上了，能明白吗？有一句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在职场当中，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我的钱是上帝供应我的，哪怕在最不足的状况底下，哪怕在经济最糟糕的状况底下，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哪怕我现在没有什么钱，哪怕我现在非常的穷，可是我相信这是上帝在试炼我，我相信上帝知道我一切所需要的。就像圣经上说，我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所需要的都加给我，所以我不需要通过那些不当的方式来为我多赚一些钱。说实在的，其实你也多赚不了多少钱，就算你报销多报了一些，你就能够买一套房吗？恐怕连个卫生间也买不到。所以说，为什么要为这些小钱而损失你的信誉呢？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的老板可能数学不是数学老师教的，所以呢，至少有两次发薪水的时候给她多发了钱，因为他们是按照课时费来算的。那在这种状况底下，恐怕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哇，太好了，反正这是老板发的，这又不是我自己，这又不是我自己虚假报账，这是老板自己弄错了，那就当我的奖金好了。但是这个姐妹然后马上发消息给她的老板，告诉她这个月的工资发错了。老板以为发少了，她跟说不是，发多了，然后告诉老板应该发多少钱，但是实际上发了多少钱。然后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一开始我想，大概老板会觉得这个员工很不错，就说那笔钱就当你的奖金吧。然后老板说，那就从下个月工资里面扣吧。但是尽管如此，第二次又发多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子告诉老板。当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可能在你的金钱上，你可能损失了一点点钱，所谓损失其实也没有损失，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的钱。但是因为你没有贪图这一点点小钱，以至于你的老板会更加的信赖你，以至于将来当你跟你的老板讲福音的时候，他会更加认真的听你讲福音。关于钱，第二，关于权，职场当中关于权的事情。你可能说，我现在只是小老百姓一个，哪里有什么权？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在今天很多的公司里面都有小团体，你们公司有没有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小山寨会有个特色，就是常常在一起背后说另外一个群体的坏话。这就是权，这就是争权夺利，这就是结党纷争。我们绝对不可以参与这当中，不要加入任何的小团体，而是应该像耶稣所教导的一样。耶稣怎么说？ 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不要在背后做拆毁的工作，不要在最后背后做散播纷争的工作，不单在教会里面，在职场当中也是一样。有什么话，如果真的看到对方有问题，你真的对他不满，当面去告诉他，私底下当面的一对一的告诉他，但是你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责任。另外，如果你有竞争对手，可能老板对你和对另外一个同事都很欣赏，但是这个升迁的职位就只有一个，在这种状况底下怎么做呢？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想办法散播一些谣言，弄臭对方，然后最后你被老板选上。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你有竞争对手的话，向他学习，因为他之所以被老板欣赏，在他身上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学习的。而上帝把他放在你身边，不单是要你给他传福音，同时也是要让他做你的老师，教你一些宝贵的功课。所以向他学习，成为他的朋友。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在诗篇75篇第6节说，75篇第6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也使那人升高。因为高举，也就是你那个职位的升迁，他并非从东从西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唯有上帝使这个人降卑也使那个人升高。所以你在职场当中的降卑，或者你在职场当中的升高升迁，这不在你的手里，甚至不在你的老板手里，更不在你的竞争对手手里，在谁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念。关于权力这件事情，在职场当中，另外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顺服权柄。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越来越有自我主张的想法，有越来越有自我主张的社会，我们对权柄越来越瞧不上，我们会常常觉得说老板很笨，我们觉得老板很蠢，我们觉得老板常常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常常觉得老板情绪波动太大，是不是到了更年期等等，我们对老板其实有非常的不尊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学习顺服权柄和制度。第13节说，你们为人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学习顺服权柄，因为就像我们在前两次讲道当中谈到的，权柄也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去拒绝权力的胁迫，拒绝权力的胁迫。什么是权力的胁迫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你的老板，你的上司可能会用他的职权胁迫你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比如说让你去做一个假账，比如说让你去说一句假话。在这种状况底下你怎么做？这种状况底下我们真的要学习但以理的智慧，还记得吗？首先但以理他是带着非常尊敬的态度和他的上司好好的沟通的，他真正在沟通当中去了解上司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然后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上司的需要，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但是如果实在不行，如果实在是没有任何变通的方法，你只有选择去做这件违背你良心的事情，或者去做一个另外的选择，也就是辞职。怎么做选择？今天好在我们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像但以理当时的处境，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到狮子坑里面就殉道了。在职场当中，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人会面对殉道的危险，所以感谢主，大不了是什么？就是辞职。所以真的当这样的状况底下的时候怎么做？好好的祷告，求主给我们信心。最后我们要谈在职场当中第3个试探，就是设钱权设。 在职场当中，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暧昧的男女关系。暧昧的男女关系，因为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常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常常是跟别人是有些不一样的，有种说不出来的魅力啊，你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就我的观察真的是这样，因为你们的信仰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们说话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们价值观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们与人相处的方式，你们说话的口吻、态度、语气和别人不一样，而这些魅力就会给职场当中的一些异性带来很大的好感。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暧昧的关系，尤其是当那个人当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你的一个异性的同事，比如说他已经是一个已婚的人，当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基督徒常常愿意去帮助他，别的人都不管他，可是基督徒我们带着基督的爱心，我们愿意去伸出援手。比如说一个新来的同事，他工作上完全不懂，他有很多的困难，那你会不会愿意去帮助他呢？你当然会说啊，我去帮助他吧。或者是啊，一个正在因为夫妻关系而感到十分苦恼的一个同事，他非常的苦恼，他无人诉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愿意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呢？通常大多数基督徒在这时候我们会愿意去伸出援手，但在这时候我们要十分的谨慎，要保持界限。那如果你们两个都是单身还稍微好一些，不过毕竟他还没有信主。但比较麻烦的是，如果你是已婚的人，比如说新来的一个下属，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在职场上她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她对公司的各种状况是一无所知，然后到处碰壁，然后看起来真的是楚楚可怜。然后这时候啊，你想，哎呀，那我帮帮她吧。当你愿意去帮她的时候，啊，这个小姑娘也很非常开心，啊，终于有人帮助我了，哦，你真的是好人啊。然后啊，我请你吃饭吧，报答一下你。就想啊，那好啊，说不定还可以传个福音，那就去吃个饭。然后一来二去，越走越近。然后慢慢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很小心那个暧昧的关系。再比如说，反过来，如果是那个同事，他最近正在夫妻关系正在闹离婚，然后他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恼，为他的婚姻家庭的问题。哎，你想，哎，我在教会里学过有一些怎么样处理夫妻感情的问题，圣经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不如我去帮帮他吧。这本身是挺好的，不过在帮的过程当中，他说，哎呀，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私密，所以不方便在公众场合说，也不方便在公司里面说，不如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而且也是因为毕竟是个人隐私嘛，就比较找一个私密的地方然后聊。然后他在倾诉的时候你是很认真的听，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学习过如何去聆听。然后对方，哎呀，好久没有人这么认真听我说话，连我的老婆都不听我说话，我老婆整天就只是唠叨我啊，就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然后不知不觉会发生什么，开始移情别恋，他对你越来越在情感上有了一种依赖性，他越来越感到苦闷，越来越他那种压力没有地方抒发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就是你。然后到了晚上发一个短信给你，我现在想要自杀，然后你马上回短信，哎呀，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我打电话给你。然后一来二去，然后你们俩的关系越来越暧昧，越来越讲不清楚。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职场当中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注意那个界限。一方面我们应该去帮助别的人，但是要有智慧，尽量让同性去帮助，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邀请他来教会也很好，对不对？那如果你已经陷入了呢？如果此时当下你已经陷入了一段暧昧的关系呢？无论你是已婚的，或者对方是已婚的，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罪会有极大的自欺性，就是当你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立场是很清楚的，这是绝对不对的，这是王八蛋干的事情。可是当你真的自己陷入这件事情的时候，罪的自欺性马上会让你换了一种想法，你会觉得说我们两个是真爱，他跟他的原配已经不幸福了，我跟我的原配已经不幸福了，我们两个是真爱，为什么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呢？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道德的这些栅栏，然后要阻止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呢？你明白吗？当你没有进入之前，你会觉得这是完全不对的事情，可是当你进入之后，你马上会自欺，你会给自己找一万个理由，然后找一万个借口，你会觉得这是真爱，你会觉得这是个很伟大的感情。但是我想请你想一想，什么是真爱？到底什么是真爱？你让一个人身败名裂是真爱吗？一个人他让你身败名裂，这个是真爱吗？你要明白，一旦陷入这个危机当中，他的家庭会怎么样？他的整个家族会怎么看他？他的孩子会怎么看他？他周围的同事，他过去的同学、老朋友会怎么看他？如果你让这个人身败名裂，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占有欲，这个是真爱吗？到底什么是真爱？圣经里面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是占有，爱不是一时的新奇，爱不是私欲的放纵。爱是什么？爱是牺牲，爱是保护对方的名誉，保护对方的家庭，爱是成全上帝在对方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要搞清楚，这个情真的是真情吗？还是一个邪情？这个是真爱吗？还是一种私欲的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牧师谈一谈。所以我们刚才总结了，在职场当中我们常会遇见的三种试探，在职场当中如何能够品行端正。第一，积极的工作态度；第二，言而有信；第三，远离试探，前权色。当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愿意认真的在这个三个方面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真的愿意用积极的工作态度来工作，当你真的说话是一个非常言而有信的人，当你真的是在职场当中小心不陷入任何的试探，洁身自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我们在基督里建立了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被得以建造。第二，在职场当中你也会有更加专业的表现，在你的职业上你会有更多结果子的表现。第三，我们会成为世界的光，借着我们自己被改变的生命，我们可以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去影响我们的同事。可能你会觉得说，我现在表现实在太差了，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呢？我告诉你，有两种人最能够影响别的人。一种人就是一直表现非常好的人，第二种人就是过去表现非常差，大家对你都没有任何的期待，但是突然之间你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会让人非常的好奇，这种改变会让人非常的吸引，他会想知道你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如果你现在做的还是很糟糕，有个好消息，你还是有机会。第四，我们能够在一个敌对基督信仰的社会文化当中，渐渐的能够在主流的群体当中来扭转人们对基督信仰的看法。要知道你们今天是在上海工作，要知道你们今天工作的大多数地方，大多数的职场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社会。你们在今天你们职场当中所做的每一个见证，就会影响中国主流社会对福音、对基督信仰的看法。而第五，在一个道德迅速滑坡的社会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盐，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的腐败 变得更加的缓慢，我们能够制止许多罪恶的发生，我们也能够挽救许多的灵魂。若是我们愿意在这个三个方面来跟随主耶稣，上帝会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否愿意呢？接下来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那我们都可以来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上帝眼前有荣耀的君尊的祭司。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起立。